将重担托住替你承担，他必定不拒绝你。
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召聚我们啊，继续的来传讲主啊基本要道这个课程。我们真是要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赐给我们力量，主真是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扎根，主啊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哦，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借着神话语的造就啊，让我们真是在你的国度里成为一个金银啊宝石这样贵重的器皿。主，我们要特别求你施恩看顾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看顾我们啊这个 VCD 啊这个基本要道的这样的一个传讲。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 VCD 的传讲，主使更多的神的儿女能够得造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赐下你的恩惠，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讲第22讲，就是基督再来哈。那么在新约的当中，我们都晓得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在新约的里面的四福音的当中呢，其实主耶稣基督讲真理的当中最大最多的一个真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非常奇妙的。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真理，但是主说我再来这件事实啊，在主的口中是所有启示的当中主耶稣讲的最多的。那么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1节，那么甚至在主耶稣基督呢，他死而复活呢，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呢，也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的亲自的来做见证，说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1节哈。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1节的当中，我们就看见，那么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看见不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讲他的来到啊，他第二次的再来是确实的，并且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啊，这个天使呢同时也做了这样的见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再来的特征呢，在圣经新约的里面，通常我们可以看有八个大特征啊，八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非常非常的肯定。那么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14章啊第3节，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在新约和合本的149页，约翰福音14章第3节，这边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做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啊，他自己说明了他去到天上呢，其实呢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那么将来呢他在那个地方，我们也会在主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啊，在他的口中所做的一个非常肯定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经文。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还有一个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16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帖前4章第16节，在292页和合本292页。好，在帖前4章16节，圣经记载，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保罗呢，神启示他的这个圣经的经文的当中呢，也亲自的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亲自的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有许多的经文呢来肯定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件事实。那么第二个， 在这个特征的当中啊，第二个特征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是无法测度的，换句话说，他随时会来。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要翻到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我们要看一下。在历史历代的当中啊，有许多的异端出现了，他们都说耶稣基督已经降临，或是预测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降临。那么这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呢，亲自来记载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不能测度啊，时间不能测度的。同时呢，告诉我们这是随时的。好，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4章36节，那我们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6页。好，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但那些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特征呢，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时间是没有人可以明白的啊，这个时间是一个隐藏的奥秘，没有人可以知道的，连子都不知道啊，这是父神呢所定的一个特别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我们就讲了，耶稣基督降临的第三特征呢，是像闪电一样。马太福音24章27节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27节，我们来看一下。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么用这个闪电来描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一个非常的快速，因为这个电呢，所传导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闪电是非常的快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像闪电一样，这样的快速，在一刹那之间呢，他的降临就来到了。所以啊，这是第三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主的带来呢，第三个特征像闪电这样的快速。那么第四个特征呢，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这个日月星辰呢，就会显出这个异兆。那么同样的经文呢，我们就看见在马太福音24章第29节，就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有三光不放光，这三光就是日光、月光啊。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看见的众星也不能放光啊，因为这个日光、太阳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放光了啊，所以月亮跟众星呢都昏暗无光。那么我们一同看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在和合本的36页啊，在29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么这个经文呢，讲到三光不放光呢，其实在旧约的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当中也有记载的。我们大家一同啊往前面翻到撒加利亚书，我们晓得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是专门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弥赛亚的再来。那么在这个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小先知书呢也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我们一同读撒加利亚书第14章，请大家一同看第6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4章第6节，在旧约和合本的1121页。好，我们找到时候一同来读一下撒加利亚书14章第6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圣经里面就讲那个日子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啊，这个三光就是日光、月光跟众星所发的这个光辉。那么在天上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的光芒。这是第四个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日月星辰的方面要显出啊这样的一个异兆。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特征呢，是公开的，并且带着荣耀的身体。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呢，跟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道成肉身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呢，他是非常谦卑的啊，降生在一个马槽的里头，同时呢他要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头，那么不是有很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这位真正的弥赛亚。但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呢，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并且是公开的从天降临。那么 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就来描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了。请大家一同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在355页，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记载，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这边就讲到所有的人，连刺他的人，这个刺他的人就是指那些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些人呢，反对他的，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些人都要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所以当这些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是弥赛亚的这些人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要来哀哭了，因为他们的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个降临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啊，带着一个大的荣耀，那么是公开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见的啊，这是第五个特征。第六个我们看见非常奇妙的，当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公开的带着荣耀的身体降临的时候呢，那么还有一群荣耀的队伍伴随着这位万王之王。那么请大家一同先翻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那么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啊是一位天国的王，也是真正的一个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呢啊，不是一个王单独出来的，他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呢，还有众天使跟着他一同降临。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场面。在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31节，在和合本的37页啊。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就记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荣耀了，请我们一同来找一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好，这边就讲到众天使了。那么这个众天使是包括了什么呢？其实这些众天使呢，就是指的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信徒。信徒呢，要先被提到天上。当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呢，今天教会的信徒都已经成为有荣耀的身体。那么要伴随着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同从天上呢降临到这个地上。那么请我们再看一个参考的经文，请大家一同翻到启示录19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19章。在启示录19章第14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73页啊，启示录19章第14节。这边讲到，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座。那么我们看见第14节跟15节当中呢，就描写这一位万王之王他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他要临到这个地上做审判的工作。但是当他降临的时候呢，并不是他一个人非常孤单的啊降临到这个地上，不是的。因为在天上的众军呢，一样的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的衣，又白又洁的来跟随这位万王之王。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啊，我们感谢主，到了那个荣耀时刻来临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伴随着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再看一下了。在哥林多前书哈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不在圣徒的面前求审呢？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一节，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虽然有一些争讼的事情，但是因为你们是圣徒啊，你们不要到外邦人的面前呢去把这些事情呢来做一个审判。 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了，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个最小的事呢？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么？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使徒保罗呢，得到神的启示，就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了。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到了末后的时代呢，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发生啊。这个发生呢，就是会审判这个世界。原来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带着我们这一群圣徒呢，一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审判这个世界啊。这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权柄哈，一个荣耀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第七点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降临呢，再来呢，他是得胜的再来。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30节哈，请大家一同翻到和合本36页。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那里就记载，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这一个的经文就描写呢，这位万王之王是一个得胜的万王之王，他有一个死而复活一个荣耀的身体呢，从天降临，是一个得胜的，跟他第一次的道成肉身这么样的谦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难怪呢，当犹太人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想望这一位弥赛亚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盼望这位弥赛亚呢是荣耀的降临。不过没有想到了，原来在神的计划的里头，耶稣第一次的道成肉身呢，是一个谦谦卑卑的一个被杀的羔羊一个形态。那么第二次的降临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君王，得胜的一个王，他要从天降临。所以我们一同翻到弥迦书哈，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的当中就有许多的经文来记载耶稣基督的两次的再来有不同的一个状况。请大家一同翻到弥迦书，我们一同翻到弥迦书第五章啊，在小先知书的当中，在1090页哈，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一同可以看一下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这边讲到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道成肉身，他会道成肉身在伯利恒这个城市。那么从第二节的后半节就讲到，他要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做掌权的，那么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得胜的降临。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那么是为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为我们受了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并且要第三天复活。那么借着这个死而复活，他要得胜魔鬼仇敌，战胜那个死权。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在地上开始执掌王权，真正实现旧约里面的预言。所以我们看见，难怪哈，我刚刚讲了，犹太人呢就认为他们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呢，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降临。但是这个荣耀的降临并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那么我们看见最后一个特征呢，第八个特征呢，这位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是带着审判性的。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3章41节到43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呢，乃是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谦卑。但是第二次再来呢，他是带着审判性的，他要来审判那一些不相信他的人，审判世上的罪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3章，在新约和合本的第19页呢，我们一同从41节我们看到43节，马太福音13章41节，这边讲到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么我们就看见呢，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就是讲到这个审判了。原来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他就要把那些作恶的叫人跌倒的这些罪人呢挑出来，并且要审判这些人。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再来呢是带着审判性的啊，并不是带着这个好像要拯救这个罪人，不是的，他是带着一个审判性的一个观点而降临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有八大点，第一个肯定的，第二个不能测度时间，第三个他的降临像闪电，第四个当他降临的时候呢，天上三光不放光，日月星辰呢要显出异兆，第五个他的降临是公开的，他要带着荣耀的身体降临，第六个他的降临呢有荣耀的队伍一同伴随他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圣徒，第七个他的降临是得胜的，第八个他的降临呢是带着审判性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那么世上有他的预兆，这个预兆到底记录在哪里呢？那么最好的一个经文的解释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到第8节的当中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到第8节，我们都晓得这是橄榄山论坛，在这个橄榄山论坛的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在 VCD 的当中啊，也有一个专门讲到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的橄榄山论坛，详细的解经呢需要在那里面来啊详细的研究。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世界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征兆。那么这个征兆呢，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4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第一个是冒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许多的地区啊，都有冒耶稣基督的名来传道的，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谨慎。第二个，在圣经的里面呢，主耶稣就说了，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所以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越来越多的，但是你们不要惊慌啊，你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是必须会有的。第三个，主耶稣基督他亲口来教导我们，他说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就是指世上的战争啊。第三个是老百姓之间，有民族之间跟民族之间要有征战。第四个是讲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看见有越来越多的冲突，有地区性的冲突，有民族性的冲突啊，这些的冲突，这些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啊紧张的一种势力呢，其实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处在这种状况的当中，我们不要惊慌，因为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兆。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呢，当我们遇见一个大的国际性的灾难的时候，特别是像啊这个911的美国的这个大的一个事件，那么许多的基督徒啊就对他的前途啊各方面的盼望，他就不知道如何是从了。其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整个的局势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啊，在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印证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和平，这个世界是有越来越多的战争，有越来越多的啊这些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呢，那么就是要有饥荒跟地震呢，就是天灾人祸会增加。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了这个地震越来越多啊，许多的地区呢粮食越来越不够，这些事情的发生呢也证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都会有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太惊慌啊，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那么我们看见第六个在提摩太后书了，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新约和合本的304页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这边讲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第二节他就记载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 当时世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都记载得很清楚。第二节说，因为那个时候人啊，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第三节，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把末后的一个危险呢，把它表达得非常的清楚，这都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世界的一个征兆。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呢，他到底有什么神学的目的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来明白的。通常我们看见呢，有两样的神学的一个目的。第一个是要为完成这个救赎的预言。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呢，是要来带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回到天家去，同时他要把旧约里面所应验所应许的这个救赎的应许呢能够实现。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里记载，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我们在前面特别就讲到，这是第一个福音的宣告，表示呢这一个弥赛亚呢要战胜魔鬼仇敌的。但是这个弥赛亚要战胜魔鬼仇敌这个最重要的预言呢，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死的代价，已经战胜了魔鬼仇敌，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今天在世界上要完全被耶稣基督来掌权来统治，这个事实这个预言要在未来才会实现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次的再来他是要完成在旧约里面这个救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的实现。所以耶稣基督他必定会第二次再来的，因为只有他第二次再来呢，才能够完成在旧约当中啊神所说的这些计划。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二个很重要的神学目的，耶稣基督的再来是要应验耶稣基督是王的一个预言。那么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呢，神跟大卫了立了一个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在这个大卫之约的当中呢，耶和华神亲自呢就告诉大卫，他要替以色列家立一个永恒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通常被称为是大卫之约。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个大卫之约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十三节啊，在旧约的387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大卫之约的当中呢，耶和华神呢亲自告诉大卫了，他说了，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就是指的大卫的后裔所罗门了。而且神呢在这个地方就应许大卫了，他说呢，这个国度呢，他的后裔呢，所罗门所建的国度呢，要存到永远的。那么非常显然的，我们知道呢，所罗门的王国在这个历史上也已经啊消失了。那么这个的预言是不是就停止了呢？没有的，这个的预言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持掌王权，那么就要应验这个神对大卫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看第16节，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6节了，这边就讲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啊，神跟大卫呢立了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时候呢，神就要来实现这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必定会实现，因为耶稣基督呢是天国的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来到这个世上呢要执掌王权。所以我们大家一同看到启示录11章第15节， 我们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我们就看见神对大卫所讲的这个预言呢，完全的实现。神的国度呢，要借着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要完全的建立。今天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十五节，在新约的365页，十一章十五节哈，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里记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经文呢实现的时候，也正是神国度的建立，也是神建立大卫的这个国位到永远的一个时刻，要回应到神对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啊，要把这个约呢能够完全的实现。那么我们今天呢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有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耶稣基督既然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亲自讲了这么多他再来的经文，可见耶稣基督的再来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再来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有保证的。我在许多的地方就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但是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得救了。当他好像特别好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今天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我们不要忘了，那么今天当我们因信称义能够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了。而且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呢，这个救恩是有保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是保证了这个救恩的一个实现。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一个灵魂体的得救，我们今天基督徒是灵魂得救，我们的肉体呢还带着罪性。那么这个肉体呢，要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才能够变成灵体的。所以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14章18节，我们来看这个重要的经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请不要忘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基督徒啊！大家看约翰福音第14章，请我们看第18节，在新约的150页，主耶稣基督呢亲自对他的儿女来保证，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更重要的耶稣基督亲自做这个保证，他不撇下我们作为一个孤儿。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同在，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主耶稣基督带到天上去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只不过是在地上了，要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8章23节，今天世上的万物呢都在等候这个得赎的日子。在罗马书8章23节218页，罗马书8章第23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23节，这里记载，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你已经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肉体是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得赎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在等候的这一段的光景，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我们虽然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在那里叹息，等候什么？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因为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快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得赎呢，那么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世上的一个残累。那么请大家再翻到希伯来书第9章，请大家看第28节，希伯来书9章28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希伯来书9章28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请翻到新约和合本321页，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9章28节。好，我们找到希伯来书9章28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啊，很清楚的。他说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的显现不是跟罪有关系的。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是跟罪有关，因为他要为我们赎罪，所以他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为了什么？拯救他们。拯救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的肉体。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啊，我们得着了灵魂的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的得救是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改变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灵体。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恩啊，灵魂体的得救就得以完全的实现。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在世上一直强调他会再来，他会再来，其实就是保证我们的救恩一定会完全的实现的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这一个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目前呢还正在这个计划的当中，所以我们要警醒的等候。那么我们看见第二点，这一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意义不只是对救恩的保证，第二点我们也刚刚强调过，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体成为灵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到52节这里记载，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身体的改变是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去承受神国度的一个荣耀。今天我们带着这个肉体，这个血肉之体呢，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的。所以耶稣的再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带领我们来承受神的国度，这是一个荣耀。那么第三个，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意义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并且到父的面前。请我们啊一同来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14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好，我们需要有点解释了。在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就说，耶稣基督呢要领很多的啊，许多的儿子，就是指神的儿女了，进入到荣耀里去。那么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那么这个本是合宜的意思，就是指合适，就是达到目的。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带领我们拯救我们，那只是一个开始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救恩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一个完成的是要我们进入到荣耀里头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救恩是一个伟大的救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刚刚开始初信的阶段，耶稣只是我的救主，不是的。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还是我们的主，他还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这是一个目的，他要达成这个目的，他也需要来完成这个目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那么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进到荣耀里，并且来到父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不信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对于不信的人呢，就是审判的时刻。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请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在和合本的293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记载，也必使你们这个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第八节， 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么我们就看见这边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是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耶稣福音的人。那么他们要受一个刑罚，是永远的沉沦。这个永远的沉沦呢，就是讲到永死啊，得到一个永死的刑罚，永远的与神隔绝。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再来对信徒的意义有三方面，对于不信的人呢，却是一带来一个审判的一个含义。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到底要有什么目的呢？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就有四小点来帮助我们，来劝勉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警醒的来预备。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4节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要警醒的预备。好，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到42节到44节啊，在新约和合本第36页。好，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4节，那么这里就记载，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是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挖透这个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第一个就教导我们基督徒，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在这个世上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世上是短暂的，我们还是要把我们有限的时间跟精力，我们要尽可能的能够来预备主的再来，能够来参与这个福音的工作。那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世上呢应该要行的，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有奖赏啊，我们能够来交账。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这里来记载了，我们也要带着一个等候的心啊，请大家一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翻到腓立比书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在新约和合本的280页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这里记载，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边讲到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要在地上呢来等候这位耶稣基督，要等候他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抱着一个等待的一个心情，好像我们在等公车的时候，那么好像我们在等人的时候，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等待这位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三个，我们基督徒呢，要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一同翻到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请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在新约和合本的347页，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好，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记载，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约翰一书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呢，就来教导基督徒了。耶稣基督呢，将来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像他的，因为我们会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榜样，他是长子，他会怎么样，将来我们也会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既然看见我们未来的荣耀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要保守我们生活的圣洁，像耶稣基督圣洁一样。所以这是第三个，今天基督徒呢，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四个，我们看见呢，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等候的时候，要有一个爱慕跟渴望主再来的一个心态。那么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八节。 第八节，在新约的305页，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这边就讲，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呢，因着他的渴望主，因着他的爱慕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那么很奇妙的就能够引导我们一路的走圣洁的道路。那么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渴慕跟渴望，今天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呢就更为有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等候的时候，第一个要警醒啊，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一天过一天啊，我们要多做主工。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等候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他随时会来。第三个，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四个，我们要来爱慕他，要来渴望他。所以真的是啊，正如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等候，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个专题的讲论的当中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特征，他再来的一个意义，对我们的意义，对不幸的意义，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在世上之前啊，再来之前的一个征兆。求主帮助我们啊，过一个精心等候的日子，能够来荣耀神，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再来是确实的。你在世上所传讲的信息当中，你的再来传讲的最多。主啊，就求你借着圣经的真理，今天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当中，让我们认识你的再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主啊，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的过日子。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在救恩的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再来乃是必须的，因为救恩乃是有保证的。求你今天继续来祝福你自己的众教会，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让我们在你的再来的当中，我们过一个警醒的生活，等候的生活，爱慕主的生活，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荣耀你，多做主工，多传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做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